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整对了吗的第直播的294期了。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成都八大处微创美容科主任医师，八大处灵感医生，医疗总监吴冬梅医生。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的话的主题的话是面部凹陷的话想填充怎么能做到非常的自然不蛮化。那么为了让面部的饱满起来的话，其实很多姐妹的话她会去尝试一个面部填充，然后有些人的话她会觉得很漂亮，填出来的话也是如愿以偿的，但是有些人填出来的话却像那种发面馒头一样，非常的不自然，然后有那种充气感。其实这种的话很多姐妹她填出来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会非常的焦虑。那么怎么样才能让面部看着非常的饱满，然后又不至于的话蓬得像一个馒头？今天的话我们就和身边的吴主任一起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面部咱们去想填充怎么做到不蛮化，那么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什么是蛮化
啊？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字啊，馒头的馒，其实你就会去想象一个发面馒头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哈。那么它其实我们叫医学上的话呢，我们是叫它面部过度填充综合征，这个是我们的专业的一个名词。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话呢会说它叫馒化。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个白面馒头啊，在我们充气了以后它发起来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发酵以后，它会变得很膨胀，然后松松的，然后又看起来其实软软的。
对，就是它那种属于说不像是那种很 Q 弹
对
发胀了。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它主要是有一个有充气感，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看起来很不自然，就是胖乎乎，然后那种很有肿胀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看起来还有同时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人还会有面部僵硬的这种表现，就是表情也不自然。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蛮化的一些表现了。
就统称为蛮化嘛。
对，其实这段时间来提这个的还挺多的。
挺多的。
因为我每天上门诊看到做治疗的时候，有些第一次来做这个就是了解这样的一个面部填充的，很多我们的一些小伙伴的话，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小妹妹，她就会提到说我看到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一些就是关于面部蛮化的，他就觉得这样填出来会很不自然，
对，
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
会觉得这样是很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的审美在倾向于一个往正常的
对
正常一点。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
那我们这种蛮化的话是什么原因去导致的呢？
其实造成蛮化的原因的话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单侧过度填充，因为刚才给大家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名词叫过度填充，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填充的量过多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也有可能会出现。第二一种的话呢，虽然单次的填充量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反复频繁的来进行一个填充，那么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蛮化。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跟我们的材料有关系。
材料有关系。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都是玻尿酸，或者说是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材料，成分是一样的呀，为什么有些会出现蛮化有些不会出现蛮化？但是其实玻尿酸和玻尿酸之间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它的玻尿酸的含量啊，它的一些工艺啊，一些技术啊，这些的。那么这些的话呢它其实还有一些它的物理性质会发生就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同的材料它也会对于出现蛮化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你没就是在注射填充之前是没有去找到一个就是合适自己的，就是说对于审美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那么或者说是追求过度的一个饱满， 就是在审美上面他会要求追求的过度的饱满，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造成我们满
化
的
原因。
嗯，对，
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吴主任刚才说的过度，
对对对对，
一次性过度，然后频繁，
对
对吧？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材料也是有关系的，
对，是的。
第四的话就是跟那个给注射的这个医生
啊，不管是自己或者说是在和医生的这个沟通当
中
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把自己这个最好的就是怎么说呢，诉求说清楚。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的话会追求过度的完美或者过度的饱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其实我就几年前很多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那种特一眼就可以看到它是严重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终于理解到这个漫画的意思了。
就是可能在额头大家会以前看的比较多，就是额头填的特别的饱满，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就刚才那个张莹说的寿星宫，甚至有些人还会说我按一下一个坑。
哎呦，对，我之前好像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按一下就有一个坑的感觉。
然后那个问一下吴老师，就是有没有在什么小技巧可以防止面部凹陷？
小技巧啊，
完了，我们这不是科普了。
是说大家是想问的是就是日常的一个，
就是日常在家里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防止一下？
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凹陷的话呢，它其实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出现了萎缩，我们的组织出现了萎缩，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最容易出现萎缩的是我们的脂肪，然后后面的话会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肌肉也会出现萎缩，然后甚至骨骼也会也会出现萎缩。所以说的话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这个凹陷它会慢慢出现。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松弛下垂，就是我们的脂肪移位了啊，移位了。比如说像我年龄大了以后的我面颊的脂肪，它会慢慢慢慢，因为由于韧带还有皮缝的松弛，它因为把它拧不起来了，它就会往下坠。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哎，感觉好像下面部这个位置发腮了，但是我的面颊出现了凹陷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都能想到，我们要平时就是在及早的进行一个抗衰的一个就是预防，也就是治疗了。那么这种的话呢，比如说皮肤的一些日常的保湿防晒，这些就是延缓我们皮肤的衰老。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如果出现早期的这样的一些衰老的现象的话，我们要早点来进行一些干预。那么像我的话，其实今天张颖一直在偷偷问我究竟多少岁。那么其实我觉得我
没有告诉我。
不能在直播间里说，要不然就没秘密了。但是其实我会觉得我可能比我自己同龄人的话稍微好一点点，但
是
其实
少很多应该，不然你不会说这是个秘密。
没有，那么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会说我自己会就是日常的话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么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就是治疗的一些抗衰的一些项目，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延缓它的一个衰老的出现。那么同时的话呢，少熬夜，少喝酒，别抽烟。
对，生活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也很重要，因为我自己很爱运动，几乎每天都在运动。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发现我这几年因为坚持运动以后，我发现我自己老得要慢一些。
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这方面，
是的。
如果说运动，它是因为增加了我们的新陈代谢
的
原因，是的，
是
吧？
然后你因为你的组织都会比较紧。
那我也要运动了，这两天长胖了。
然后还有一点啊，大家不要再就是在。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一直在减肥的路上啊，虽然我在运动，但是我一直在减肥的路上。我是一个很容易易胖的体质，所以大家在减肥的这条路上的话呢，一定不要追求在短期之内我一定要减多少斤。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短期之内体重下降的过快的情况下，你一定会出现凹陷。
一定会出现，而它也会出现松弛的情况，是吧？
对，是的。
所以说慢慢，那我们如果说是减肥的话，一年大概减多少斤的话是比较合适的？5到10斤差不多。
可以的。
如果可以能减到5到10斤的话，
这也是我的目标。
对，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正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面部凹陷，然后这个宝宝在问，面部凹陷的话，常用的治疗方法的话有哪些呢？ 已经出现了凹陷了。
那么对于凹陷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有两大原因。
嗯、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根据不同的原因，如果它主要是因为萎缩组织，然后比如说有些人先天就是骨骼发育就比较凹，比如说鼻基底就会比较凹陷、
嗯、
或者说是颧骨这块比较高，像我这种就是天生太阳穴也比较凹，然后还有一些人颧骨下面就会凹的比较厉害、
嗯、
这有些是由于天生的这种就是骨骼发育的一个问题，它会造成这样的。那么对于这种基本上没有什么松弛下垂的这种的话呢，这种凹陷的话我们就通过填充，无论是通过手术，比如说我们的脂肪，或者说是我们通过玻尿酸或者其他的一些填充材料来把这个凹陷可以填起来。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填充就可以。那么对于我们说的有又有松弛下垂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脂肪有移位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让我们下垂的脂肪进行一个复位、
嗯、
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凹陷啊、比如说我们说的发现了下面部的，就是我们面颊的脂肪移到我们的下面部来了啊、发塞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一些方式的话呢，是可以让它复位的
上去了以后、
对，
没有凹陷了，
对的。
嗯嗯嗯。那么这个是豆豆豆豆豆啊，他的名字太可爱了他说如果说是像用注射的方式的话，这注射完了以后马上就会有效果吗？就是可以即刻看到效果吗？
是的是的是的，立竿见影。
那其实这种还是比较好，就可以看着、
嗯、
然后去注射，
对，
就防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瞒患。
嗯，对，因为其实一般在注射之前的话呢，我比如说我的习惯就会充分的沟通，我会告诉你你哪些地方需要填、
嗯嗯、
然后大概需要会填充多少的
多少量、
多少的量、
嗯、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会根据就是职业然后你的整体的气质、
嗯、
然后来判断你的一个就是填充的量。因为有
职业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很奇怪是吧、
大家会不会觉得在名模里面都觉得像刘雯还有那个吕燕，
她很立体，
大家也会觉得她有凹陷，那为什么她不去填？
对，哎，对，
所以说职业很重，
职业有关系
啊。
对，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整体的五官的一个情况，你整体的穿衣的风格，你是属于偏温柔型、
嗯、
还是偏时尚型？
嗯
啊，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是他像比较，就刚刚我们说的像模特那种的话，他如果填起来的话，就是感觉
如果填的太幼态，或者说是太圆润的话，他就跟他的气质气质就不太相符合了。
所以我们这个前段沟通太重要了，
是的，是的，
沟通到
是的，嗯。
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备孕期间的话可以做面部填充吗？
备孕期间填充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除皱啊这些是不可以的，那么
填充是比较安全的，
对，像玻尿酸这些的话是比较安全、
嗯、
脂肪也是很安全的、
对，其实这方面
但是的话备孕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嗯、
要确保自己是
备孕，
对
非常重要，对
对
对，就是我们备孕期间的话是没问题的、
嗯、
做了这些项目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怀孕的话就还是先暂缓、
嗯、
对
吧，对
对，怀孕的时候是那是当妈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太好了，就是什么样的五官和面部比例会耐老一些，吴老师可以吗？
我们今天
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因为昨天我跟我们同事就是看到吴老师的视频，他就问我他多少岁，我说可能跟我差不多吧，结果今天感觉比我大，
不是感觉，是事实上就比你大很多。
没有告诉我，
那不能告诉，直播间不能告诉，要不然
我们下来说。哦，对，就是这个，就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了，我看好几个人都在问，就是为什么他们看到有些人填充会、
嗯、
填充了以后会看得很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可能是过度，
对
吧？
对
对，有可能是太频繁了，而且有可能是产品没有选好，
对，
然后可能跟医生没有沟通。
还有一个原因是，
嗯，
层次的原因。
层次也有关系、
填充的层次，其实我们每面部的一个填充的话呢、
嗯、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部位想要达到的效果、
嗯、
我们所填充的层次是不同的。
嗯
啊
嗯，
那比如说哈，我们说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说大家说法令纹吧。
对，正好
法令纹
在问那个印第安纹。那
法令纹先说法令纹吧。法令纹是大家最困扰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衰老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哈，我觉得我来找我的，至少第一次来找我的，起码有一半以上，他就是觉得法令纹变深了，然后其他地方他都觉得还能看得下去，然后 像法令纹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会根据就是说你的法令纹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我其实之前给大家也讲过，就是法令纹产生的原因，一个骨性的凹陷，然后一个脂肪的堆积，一个就是松弛下垂，那么这是三大原因最明显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皮肤也
变
对对对、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但是他先天凹陷，
嗯
啊，先天凹陷骨骼发育的不是太好，上颌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填在哪一层呢？
最深的那一层。
对，因为它是骨性的凹陷，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把骨性的凹陷先填起来。
我太聪明了，
对
主要是下一个问题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层了。
那么如果说它本身哈，像有一些姑娘她比如说做过鼻子，甚至填过就是垫过鼻基底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鼻基底的骨性的凹陷
解决了，但是还是有，
它还是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填在哪个层次？
不知道了，
那应该是填，就是填在的是脂肪层
的。脂肪层。
那么不同的层次、嗯，我们所需要的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注射的这个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天哪，这个、嗯、其实感觉就很简单，我去填一个法令纹，
对，
但是法令纹的话，它都可以分得这么细。
是的，那么如果说是，比如说它同时还有苹果肌的一个下移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是只是单纯填这里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苹果肌也打一下？支撑让它提上去一点呢，那肯定是这样。提上去以后会
更好。苹果肌下移了以后，我一直非常疑惑的一点哈，就是很多人、其实年龄30多岁了以后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苹果肌下移了。那么我们去做填充的时候，是把它移上去，还是说把它填起来？
啊，肯定是。如果我拿你做个
对
做个例子哈。
什么我？因为我是很明显的苹果肌
啊，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张颖的话呢，她其实她的苹果肌，她自身的这个组织的话是比较饱满的，她的脂肪是比较够的，然后她其实不缺量，你看她笑起来的时候，她的脂肪的这个量
很多
啊，她是不缺量的，但是她会有一点点压下来了，看到没？下移了以后会显得她的法令纹比较明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她只需要的是一个支撑和一个提升，所以说的话呢，并不是去把它填起来。如果像你这样的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再填的很多的量，
更多了，
就看起来就真的会有一点点那个了。
蛮坏、
对
对，就是把它提升上去，是吧？
对对，
因为我感觉苹果肌下移了，就是这个最高，有很多人他
对高点
不太知道自己的苹果肌到底有没有下移，就是最高的地方应该是在、
高光点
这个位置，
对
吧？
对，
我已经到鼻尖的位置了，
其实。肉比较多，
就是很明显的已经下移了，然后把它填起来就可以。但是有些人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么饱满的话，就是给他填了就会稍微。
他会有一点，对，有如果说是他本身这个地方就比较凹陷，然后又没有什么脂肪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起到一个支撑提升的作用而外，同时我们要补充它的量，所以说这个时候说的填充，那么其实所谓的填充，大家觉得好像就是把它很多东西塞进去，这样叫填充，其实不是的。那么在填充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是要根据部位来的，那么我们有些地方只打支撑就可以。
就跟每个人每个部位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
的
是
的，
太细了，天哪。所以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要选择跟医生充分的沟通，太重要了，
对对对，
真的太重要了。
对，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已经产生了面部凹陷的话，衰老导致的，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就是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他之前没有做过医美的项目，可能四五十岁了出现了凹陷，这种的话可不可以去做治疗呢？
当然是可以的。
嗯。
那么其实我们说抗衰的话呢，它其实不分年龄的，只是说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问题，我们可能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方式方法不一样。那么比如说你已经50多岁了，从来没有做过医美，但是松弛下垂比较厉害的，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可能会优先让你选择手术，
手术治疗还是
对手术治疗，那么达到的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其实手术完了以后，你其实要想要保持状态的话，你还是需要其他的一些抗衰的手术
治疗，
对，
手术治疗，对，就是它是联合在一起的，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很多人在20多岁、30多岁，他就要有这个抗衰的意识，
对，
然后慢慢，但是像现在就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以前没有那个意识，
对啊，
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凹陷了、松弛了，其实还是可以治疗的。
那是的，
对，
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来找吴老师的。哎，这个我这个已经有四 个人在问了，就是鼻尖到底可不可以通过注射来抬高？
嗯，应该说的话呢，鼻尖这个位置的话，因为它张力特别的大，所以说一般的大多数的材料，它只如果是能撑起来，大家能看到的效果，它其实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嗯，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因为我们皮肤有张力，它就会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而且这个位置可能，
对，因为下，而且下面是因为是软骨。
嗯
嗯，它因为是软骨，它不是硬的骨头，不像我们鼻背是硬骨头。硬骨头的话呢，它下面有支撑，所以说的话还容易支撑起来。
嗯，
因为下面是软的，哪个地方软？
翘的吗？我说原来最怕你的鼻尖是翘的一坨的，这就感觉像是。就是那种水打出来的那种，前面有一坨，你打过吗？
没有啊，原生态啊。
这个鼻尖，就是想打成你这样的鼻尖。比如说，因为其实很明显，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我这个地方是完全是下来的，
嗯，
但是你这地方就有个小弧度起来，就是很多人都想打这个小弧度，
嗯，
好打吗？
不好打，
就是建议还是不要去打
鼻尖这个地方的话呢，目前的材料里面的话呢，
嗯，
应该说只有很少很少的材料它能够把鼻尖撑起来，但是如果说哎，对，时间都不长，而且随着时间的话它都会要变都会塌下去，
嗯，
都会要变大一些。如果大家对于鼻尖的要求特别高的话呢，
嗯，
我还是建议手术，
还是手术来做，
嗯，还是手术要好一些。
因为觉得可能有点不划算。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的鼻尖为什么会是塌的，
嗯，
你摸它的这两个鼻翼软骨，它中间是一条缝的。
嗯，
一般情况下鼻尖比较挺的人的话呢，它中间是没那条缝的。
哦，
嗯，它就是分开的，它是这样子的，这两个本来是如果说是并在一起，
嗯，
它中间本身是有一条缝，它们是两块软骨，它并在一起。那么如果这条缝很窄很窄，它贴得很紧的情况下，
嗯，
鼻尖就会比较挺，比较小巧。但是如果它是分开，分开的情况，
就会往旁边走。哎，
对，它中间是软的，是有条缝的。甚至有一些人，他比较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他鼻尖有一条沟。
啊，对，现在大家可以摸一下鼻尖，
啊，你会摸
那个缝比较宽。
可以，其实我都有，我也有一条缝，
嗯，
啊，只是说我这条缝可能会比较窄，有些人的缝会比较宽，所以就会显得鼻头比较大。
比较大。
然后同时的话，有些人是他鼻头的那个脂肪比较厚，肉肉比较多，
嗯，
也会显得鼻头有点肥大。但是鼻子的形状其实主要是。天生的鼻子的形状主要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哎，说多了都是泪。眉弓呢？眉弓可以注射什么什么材料？可以用注射的方式。
可以的。
眉弓最近问的人真的还有点多。
眉，因为是现在大家比较火的一个叫什么面部轮廓嘛。轮廓固定嘛。
就是这地方高一点的话。
轮廓固定嘛。
立体一点。
嗯，因为眉弓的话呢，本身也是在我们眼眶这一块的话，应该算是比较，
嗯，
就是应该算是最高的一个点啊，
嗯。
从审美上面来讲，眉弓是眼眶这一周最
高
的
点，
它是看起来会比较好看的。
嗯，
那么如果说是，你鼻子比眉弓还高，就会显得很突兀。然后如果说是你的眼睛，有些人他比如说因为生病，比如说甲亢啊，他眼球比较突出，然后他也就是说基本上跟眉弓一样的话，你会看见他
也很奇怪
。对。
那眉弓需要的量多吗？
不多，
不多。
眉弓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因为它跟我们的上眼睑挨得很近。
嗯嗯，
那么有些人会打了稍微多一点，他会不适应，
就
他会觉得
有压迫感，
压迫感会比较明显。嗯，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这个地方有些人会去就是做手术弄个假体放进去。
嗯，
那么有些人放进去了以后过不了多久又把它取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做表情然后睁眼闭眼他会动，所以说的话呢，
嗯，
有异物感的话呢他就会觉得
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在填充眉弓的时候也是建议的话呢少量多次，不要想着我一次把它填得很高。
嗯，
但是其实的话呢，其实眉弓本身除非你塌得很厉害，
嗯，
其实它本身需要的量也不多，
也不多。
嗯，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这个宝宝他问，他说他之前做过那个去甲支垫，然后现在凹陷了，这种的话可以填吗？
可以填。
其实这种人多，这种来咨询的多吗？
其实因为其实近应该说这些年去甲支垫的人已经很少了，
嗯，
因为大家都发现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面颊就会出现凹陷了。
嗯，
所以以前在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去甲支垫这个手术，其实风靡一时，
对，很多人在做，
风靡一时，真的是好多人都去把这个取了，然后显得自己很瘦。
嗯，
那么其实 那个时候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她可能娶了以后有一点点婴儿肥的，娶了以后她、
哦、
的确就脸小了、
哦、
看得
看、
哦、好看了，
对，
但是随着年龄了以后，然后她就凹下去了。
嗯嗯，然后这种话我们现在也是可
以，是可
以
通填
充
的。
这种填充的话，就是玻尿酸也是可以手术的，可以
的脂肪填充都可以的。
对，
嗯嗯，
真的我觉得好像以前刚刚接就是刚刚接触这行的时候、
嗯、
很多人做这个项目，
是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做，
对，现在真的很少了，
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问说通过就是微整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把内抠进行一些填充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弱化我们的眼袋的，
因为它凹的地方填起来
啊，对对对对对对，它哎对它就没有这种凹凸不平了，就没有一个差异了嘛、
嗯，对，那他这种对年龄有没有限制呢？就是比如说像年轻的一点可能才会比较合适，年龄大
了
的，
对，年龄大了如果下眼睑很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嗯嗯、
其实填充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其实在蛮化里面的话，我们讲到今天的蛮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
嗯、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皮肤很松，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光靠填充来把它填起来，你就想想它要需要多少的量、
嗯、对，
因为其实医生比如说我想要给你不打多一点，但是我要如果要达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饱满的或者说是年轻的状态的话、
嗯、
那我需要的量就会比较多。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玩过都耍过气球，小的时候吹气球，
对对对，
你想一下那个气球刚开始一个新的气球的时候，你如果装水，你是不是装一点点它就把它撑起来了，然后
很
飘，嗯，对，然后当你这个气球比如说你是吹胀了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把气放掉以后，你要再去装水，你是不是你发现它的弹性变得啊没那么好了，你要装水进去，你要装很
多水
才能把它撑得比较就是
光比较大，但是它、
那个不是不是撑的比较大，是让它显得
看的是 QQ 弹弹的，
嗯，对对对，
没有第一次装的还没有那么舒服，感觉
嗯对，嗯，那么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嗯，
如果说是你本身就已经很松了，然后就像一个口袋一样的，或者说是噎了气的那种气球一样的，
嗯，
那么你要装很多东西进去才能让你饱满起来，
嗯嗯
嗯，
所以刚我就是想到了那个。之前那个电影叫什么？苏大强，就是那个眼袋，完全不适合。
那个眼袋啊，那个眼袋只能手术，
那就完全不适合了，
对
吧？
对
对
对，
那个太有代表性了。
没有啊，它这种眼袋比较明显的这种眼袋，还有一个它皮肤比较松的这种眼袋的话，你填充以后其实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
嗯、
那么如果它本身下睑就比较松弛，内沟也比较明显的、
嗯，
你通过填充以后，你反而会让它的你如果要把它填得比较满意，
嗯，
那么反而会加重它的眼袋，其实最终是不满意的。
对对对，它、
嗯、
因为还是要解决眼袋的问题。
对，其实这种情况下的话，
嗯、
还要解决皮肤松弛的问题、
嗯，
所以通过手术是最好的。
手术的方式是最好的。
嗯、对
对，刚刚我不是说了夹直垫的情况嘛、
嗯，
就取了以后可能会出现后期会出现了那个松弛啊。
嗯，
这个人在问，他说如果那打瘦脸针会不会出现凹陷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是也见过，在网上的话也有很多人也提到过、
嗯、
就是打了咬肌以后会出现颊凹，
嗯，
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出现颊凹的话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跟我们咬肌注射的剂量啊、
剂量有关系，可能
对对对，
量太多了，
第一个剂量，第二一个注射的位点有关系、
嗯，
比如说注射的过高了，那么它有可能、
嗯、
因为我们的咬肌是连到我们面颊甚至和上面都还有，
嗯。
就是还有就是基本上是到我们颧弓这个下面都有我们的咬肌，就有这么大一块，但是的话呢突出肥大的主要在下颌角这一块区域，
嗯，就这一坨感觉，
对，但是有些人上面也肥大，
哦，也会有肥大，
对，也会有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它过高了，那么就让我们面颊的这一个地方的咬肌它出现了萎缩，
嗯 嗯,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的颊凹。
颊凹，
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它本身颊凹就很明显，就是有先天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颧骨比较高，然后的话面颊比较凹的这种。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打咬肌的话呢，它加重颊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就会更大了。
对，
所以说打的时候可能就要慎重一点，是吧？
对，打的剂量和位置的那个选择的竞争点，
嗯，
就要很有讲究了、
嗯，
就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
那如果说是已经就是打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后面怎么补救？还再把它填起来？
一种是填。
嗯，
第二一种就是使劲吃，使劲嚼，让你的咬劲长回来，
长回来
会有一定的缓解。
那之前有就是听说，嗯，就咱们打了以后热敷啊或者什么样的话，它会加速它的代谢，然后会长回来。
是的，但是其实肌肉是运动，增加肌肉。
嗯嗯，
我们咬肌为什么肥大？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
就吃多了，
嚼，
就每天都在吃，
都在锻炼它。嗯，
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漫画填充过多的话是可以补救的吗？
其实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嗯，
首先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用溶解酶把，
嗯，
之前的填充的这一些，比如说玻尿酸，那么给它溶解掉。
溶解掉。
溶解掉了以后，需要过一段时间，让我们的皮肤弹性恢复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治疗。
再做治疗。
根据你面部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做一个。正确的一些治疗，合适的治疗来进行处理。
嗯，那是如果是手术的方式的话呢，它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
手术的方式出现
了填多了，比如说是填了那个脂肪填多了，它可不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方式去解决？
比如说如果是面部填充脂肪以后，的确很明显的地方的话呢，就脂肪堆积的比较多的话呢，其实就靠手术，
还是
进行吸脂，或者说是射频溶脂。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是比较少的那种，就是只是有一点点的话，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热玛吉，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像超声炮这样的一些仪器类的，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脂肪变得更紧实一些，它也是还是可以缓解，就是根据你这个填充过度的一个情况来定，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矫正。
如果说是大面积的凹陷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吴老师建议用什么材料来做填充？大面积其实就是面颊。
其实如果我是有很多，的确还是有一些，就是它凹陷的比较多，需要填充的量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我会建议他先通过手术。当然，前提条件它不是一个特别瘦的，脂肪量是比较够的，
够的
像我这种。身上有很多脂肪，那么填了以后的话呢，一定会脂肪存活率比较好。
其实它如果是脂肪填完了以后，可不可以再用微创的脂肪再去再去雕刻的？
是的，其实脂肪填充的话呢，它对于大面积和大量的这个就是缺失的话呢，它其实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当然哈，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但是的话呢，它在细节上面的话呢，它的确做不到像我们就是像类似于玻尿酸这种其他的材料它达到的那样的
效
果。对。所以说的话呢，在有些我们可以填完了以后，在面部的脂肪稳定以后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细节上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现在很多都是说联合治疗，联合治疗。
对。
先大面积的填了，然后再精雕。其实我就感觉微创就是精雕细琢的地方，
是的，
加一点点。
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点哈，就是有些部位我们一针下去可能就打0.1毫升。
0.1毫升就一丢丢一点点。
是的，很少一点点，我们的可能就这么一丁点儿，
一点点，
0.1毫升
就可以看到的，看到效果，
对的，是的，
就是感觉拿那个就像是医生，拿着手术刀一点一点给你一点点雕刻的那种，雕刻师，
对，
一点点雕刻的那种感觉。其实那这种的话，其实可能会比咱们做手术的话会更难一点吗？就是你感觉到？
其实无论是手术还是说像就是注射或者微创的这一个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审美很重要，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审美是有不同的，每个医生其实他的审美也会有不同，那么其实就是说一定要找到和自己审美是比较一致的，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做出来才是自己想要的。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注射的确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直接把针扎进
去
然后推进去就完了，并不是这样子的。究竟是该打在哪一个点位上，打多少，打在哪个层次，我选什么样的材料，我能够用就是说尽量少的一个剂量达到一个
最好的效果。
对，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进的点位，它可能差0.1毫米，差一毫米可能都会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一毫米倒也不至于，也还不至于。但是比如说哈，我们说在填我们的苹果肌，那么我们就会就会有两个比较 重要的线、
嗯、
一条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瞳孔正中线、
嗯、
然后还有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泪沟的这个地方的延长线，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两条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面颊的这一条线，我们叫欧几线、
嗯、
好像是叫欧几线、
哦、我不知道
我忘了好像是就相当于我们的欧几线就是我们的内轮廓的这个外侧的、
嗯、
就是我们做的小桃心的这一条外缘线、
嗯、
那么这一条线，那么这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一条你整个脸型你的比例，然后来确定你的注射的苹果肌的这一个点位。
天哪，这个好复杂。我跟你讲到就比如说我们苹果肌这个高点应该是瞳孔对下来的，如果它对歪了的话可能就不自然了，是吗？
其实它这个高点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在瞳孔正中线的这条线上、
嗯、
还要根据它的颧骨的宽度高度，还有它的眼睛，还有它的鼻子的这个，
所以真的太复杂了。
还有它的上下上中下面部的一个比例，然后我们来判断你的这一个点究竟应该打在哪里。
嗯，并不是说我们填苹果肌就这一坨、
嗯、
反正把它填上去，管它的是提升上去还是填上去的、
嗯、
然后不光这些的话还要看点位看距离。
对，那么怎么样打出来，就是说不是说让你的脸是变大了变宽了，很多人
精致，对、
很多人
都填了，我都已经这么大了还去填。
对对对，但是其实很多人如果说我们按照一个就是比较怎么说呢，规范的一个注射的话呢、
嗯、
然后就是正确的剂量正确的材料正确的层次，
嗯，
那么其实最后你打完了以后填充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脸是变小了，
变小了，
变紧致了，然后变精致了，
虽然是甜了，但是我们是变小了。
对，其实你是没有，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脸是往内收了？
嗯，
不像之前我是散开，
扩
的。对，啊、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嗯，做了填充以后的话，会不会出现淤青？多久才能见人？哎，这个可能很多人比较关心。
哎呀，其实呢。我只能说就像今天有一个、
嗯、
有一个那个吧，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姐姐、
嗯、
然后她其实她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她要打内沟，她给我提的要求就是不要淤青。其实我就在想，我说其实对于医生来讲你只要扎针
都会有淤青，
都有可能会淤青、
嗯、
没有人能保证百分
之
百
、嗯、
当然对解剖很熟悉的医生的话呢，他出现淤青的概率会比较低、
嗯，
那么还有一个跟我们就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情况也会有关系，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建议有一些要来打注射的一些小伙伴呢，尽量避开我们的生理期。
哦，就生理期有可能它概率会大，还是说它
会大，
一定会出现，
会大，
会大，
会要大一些。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医生对解剖很熟悉的情况下他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哎，其实就跟你去抽个血一样的。
对。
你想我们是要直接扎进血管里。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就不会青呢？
对对 对, 对。
但是有时候我可能这个手肘的一片都是青
的。就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它不淤青。
但是对医生的话呢都不希望你们就是。打了注射以后给打出淤青来，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大多数的注射的话呢，它的淤青的话都会很轻微，不会淤青一大片，或者说是特别明显的淤青、
嗯、
如果淤青一大片那就是出血比较多、
嗯、
那么有可能还会出现血肿的情况的可能、
嗯、
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效果。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的话呢就是其实又要回到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几句话，正规的机构，
正
规
的
医
生，太重要了，
很重要。
它其实轻微淤青的话，就是那种一点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粉底的话，其实稍微遮盖一下就可以
了，是的，
是
的，是
可以遮住
的。然后即使有一点点淤青的话，它几天都可以消。
以
但是如果是大片的淤青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要需要半个月，甚至有些需要一个月，
就时间会很长。
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你的抽血，
我有一次抽血就是一大片都
那你想想，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它
就
青了，就
会没有压住。
就没有好好压，压两下就算了，不管它，没出血就不管它了。
没有，还有一个有可能那个就是用的针会比较粗，或者它在进针出针的时候、
嗯、
那个血管的破口相对来说比较
大
一些。
嗯,
嗯，对，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出现大片的淤青的情况，你自己就有经验了，起码十多天以上。
对对对，是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个吴主任有两个人在想找你补，问你星期几在，每周几是在成都八大处？我们
一般情况下是周一和周四，
周一和周四
都
是在
的，
都是在八大处的、
嗯、
就是想找吴老师补的小伙伴每周一和周四来，
其他时间不要来跑空了。
嗯，嗯
就是现在很火的轮廓固定是有效果的吗？
啊，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嘛，就是其实轮廓固定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嗯、
我们打玻尿酸不仅仅是只是为了补充量填充、
嗯，
那么在某一些固定的点位、特殊的点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注射以后，它是可以达到我们轮廓固定和提升
的
效果
的。对、
嗯，
而且在轮廓固定好像真的还是有点火，就到处都听到这个轮廓固定的这个词语。
是的，嗯，是的，其实它也不新鲜，
嗯，
只是说它把归纳成了一个叫轮廓固定，
固定
用这个名词。
方式
然后其实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注射的话呢，它其实玻尿酸的发展当中的话，它其实很多点位它就是在做轮廓固定、
嗯、
只是说没有像现在去把它
归纳
出来、哎、对归落出来，
因为这个词语可能是现在出来的、
嗯、对，其实
方式的话是很，
其实如果说是有经验的一些小伙伴的话会发现，如果他就之前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打玻尿酸或者说是其他填充的时候，你会发现诶、
嗯、
现在好像打轮廓固定跟我之前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打的位置但是可能现在会大家会关注到的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前比较关注的那几个点的话、
嗯、
而外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会多出几个点，眉弓是我们多出来的一个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颧骨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太阳穴这一块区域的话、
嗯、
也会去关注到它。其实发现没有，我们都是在说
这是个桃心脸
啊，对
的中间、
外轮廓，
嗯，
内轮廓啊、
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去打这个轮廓固定，然后呢、
嗯、
就听到这个词语轮廓固定，哎，轮廓固定可能就是比较洋气的，然后过来打了以后、
嗯、对，
跟我之前一样的，我打轮廓固定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差不多的。
其实它的注射位点上面会然后我们会更关注于就是所以立体感，
嗯、
这一些就是轮廓的这些骨性的这些立体感会更关注一些。
嗯，下一个问题，就鼻基底天生的话就是很深，然后法令纹也比较重，现在两边脸不太对称且下垂，这种的话能不能做那个填充的项目？他本来说是问哪个项目做的比较好，就做什么项目比较好。
嗯，这个还是要根据你的一个情况来定。如果说是先天的骨性的凹陷的话呢，那么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做骨性的一个就是深层
的
注射，对，
注射、
或者说是如果的确是特别凹的，你甚至可以考虑手术。
手术的方式。
对，
那这两边还不对称。
不对称的话，那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对称的。
嗯。
从中间画一条线，没有人可以折叠起来完全重叠，
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嗯、
所以说，有一点点的不对称是很正常的、
嗯。
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轻微的不对称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通过的，就是比如说注射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来慢慢的调整它，是可以让它从视觉上看起来比较对称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是的确是不对称很明显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左右两边啊、对，原因是什么？左右两边我们需要各自需要的治疗的方式会不会有所不同？
就是比如说这边变成这边，还是这边变成这边，可能两边方案不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张颖这一点说的很重要。其实上一个星期有一个小伙子来，他就是他两边脸就是很不对称，但是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说诶，我突然就说，我说诶，小伙子，你更喜欢你哪边脸？
对，他可能看他喜欢哪一边，他喜欢左边的话，我们就把去调右边
啊，
右边
对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一边脸大一边脸小、
对，
但是一般情况下
都喜欢脸小的
啊。对，一般情况下要想把脸大的调小，因为如果大小脸很明显的，它跟骨骼有关系，不仅仅是肉多的问题，那么骨骼的问题，那么如果不考虑做骨骼的手术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把大的调小是很困难的，
是很难的，
但是可以从视觉上稍微要会改变一些、
嗯、
所以说如果说是你只是说我想要把大的这边脸像又
小的
那
边
这样的话呢，其实医生其实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你要考虑做手术，
手术、
其实手术也不会完全对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是大的那一边做一点点减法，小的那边做一点点
加法
啊，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对，会比较对称一点。
我觉得好神奇啊，医生。那这个微笑唇可以通过注射打造吗？
这个是可以的。
哎、我也好想很好奇，这个怎么打得出来呢？
啊，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其实哎呀，我又想说那个、
嗯、
今天有又是另外一个小伙子，他的唇就是先天发育的问题、
嗯、
他的下唇就在我们的上唇的里面去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上唇会凸出来一点点嘛，
嗯嗯嗯，
他的是完全下唇就缩到里面去了，就看到就不是太明显，就显得下唇特别的薄、
嗯、
那么他就想要口角稍微上扬一点点，看起来人要开心一点、
嗯、
那么其实的话呢这个我们通过注射的话呢是可以达到的。第一个可以通过调节肌肉的力量，我们的口角上下，上面叫提口角肌，下面叫降口角肌，就像拔河一样的、
嗯、
这两个肌肉的力量。那么如果我们把降口角肌的力量减弱一点，那么提口角肌的力量就会强一点，
强一点，
它就会往上翘一点，
就往上翘一点。
对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唇部的一些注射的话，也是可以让口角上扬一点。
嗯、
当然，肯定达不到你们看到的网红的那种微笑啊，那种微笑，
对，
弯成这个样子的，是，但是它一定会让你看起来整体会比较自然，然后看起来比较。亲和力比较好。
对，
看着就是、
因为其实很，我记得我非常清楚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
嗯、
我对着镜子看，我的两个唇角是往上走的。
嗯，
但是现在明显的就是往下走的。
对啊，对啊，对啊，那这个随着年龄，它一定会
都会往
下
塌下来。然后呢，我们通过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的话，就可以让它稍微再上去一点。
对对对。那其实如果你们大家仔细看我那个就是直播，
嗯、
你会发现我笑的时候两边口角都是不一样的。嗯，
我
的脚都是歪的。我自己笑得很开心的时候是歪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这个跟我们比如说肌肉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嗯、
它不一定两边的肌肉力量一定不是完全一致的。
嗯 嗯,
嗯。
那我们比如说我吃饭的话，我经常用一边去咬。
那它也会有影响。
也会歪、
嗯。也会有影响。
我之前我姑姑就是这样，就感觉是这样情况、
嗯、
就经常感觉她嘴歪，然后你仔细去摸她的两边。然后就一边这边就感觉没有什么咬肌、
嗯、
这边咬肌就比较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注射的时候的话，可能就大的那边会不会比小的那边剂量会多一点点？
会啊，嗯，
就是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去定点来去做。
是的，嗯，
并不是说每个人他，比如说你打多少，你打多少，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对
吧、
嗯？
哦，这个他脸上的肉比较多，然后呢，但是面颊部还凹陷。这种的话，可不可以把多的肉抽出来，放到少的肉的地方？
一般面部的脂肪吸出来其实都很少。
嗯、它，嗯，像我这种的话，它不是脂肪是吧？
你是有脂肪的呀，
也有脂肪，
嗯，肯定是以脂肪为主的，乖乖，
嗯 嗯, 嗯，然后吸出来的话也吸不出来什么东西，
吸不了太多，而你
偏，
嗯，然后你要想说把这一块吸出来的能不能填在面颊去？
哎、
还
是这么问的。
这种其实因为我们面部脂肪其实它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你看张颖这种的话，你说他把这块剪下来能不能填在这个地方，那、个是
太难了，
是不行的，因为脂肪在我们吸脂的过程当中它会损耗一部分、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面部脂肪填充的时候或者是其他部位填充的时候，我们抽的脂肪一定会比你需要的量要多。
嗯嗯嗯嗯，我的唇就是吴老师打的非常满意，朋友都种草了还要来找你。其实我觉得打唇部这个东西，嗯，我有点害怕，就是打唇的话会不会痛，因为感觉唇地方是非常非常嫩的，它打了以后会不会非常非常痛。
唇部的话呢它是比较敏感的、
嗯、
的确是。然后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敷麻膏敷麻药的外敷的这种情况。然后的话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很多就是在唇部打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只能用就是玻尿酸来打，不能用其他的材料、
嗯、
啊。就唇部因为它结构很特殊，其他的材料在唇部不太适合。
嗯
、所以说的话呢，用玻尿酸的话呢，现在大多数的玻尿酸都是含麻药的。
哦，都还好。
对，其实而且的话呢，打唇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要戳很多很多针。也不是，其实主要还是那几个重要的位置
点位
就可以了。
上面那个稍微凸一点的
地方，
下面。
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会人中这个地方会稍微痛一点点，
嗯、
但是就是一边一针，其实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其实基本上我现在因为打的唇比较多、
嗯，
然后其实基本上就除非很怕疼的人，他会觉得有一点点痛，
嗯、
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 OK，
能接受、
都能接受。
对、那是不是什么所有的品牌都适合打圈，还是说它要选硬一点的还是软一点的？
最好是选小分子，
就是软，稍微软一点的。
对，最好是小分子。那么，当然的话呢，有一些那个公司的话是专门有打醇的那个玻尿酸、那个的话呢，它的质感会更好，
更好一点，
因为它是针对于醇的这个组织情况来的，那么它会比较柔软，然后形状也会比较好一些。如果有些太硬的材料打在唇部，你就会觉得不自然，自己也会觉得有点僵，有点硬硬的东西、硬硬的感觉。
对，我今天直播到这儿，我就有一种感觉，我感觉我这儿也要填，然后这儿也要填，唇也要填，就感觉到处都是可以填。虽然我觉得我脸就是有点像那种蛮化、有点胖胖的、肿肿的。我今天说蛮化，我就说这不就说我吗？
你这不是，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就是玻尿酸的方式，然后去再去给它增焦，然后脸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大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它其实是其实有点我们说。玻尿酸的这个面部的一个填充，或者说是其他材料一个填充，其实有点类似于大家化妆。
哦，
哎，大家其实大家如果化妆化得很好的，我自己都刷到过那种视频哈，就是一张素颜的脸，看着简直是不忍直视的脸，然后通过化妆以后，然后发现很漂亮，完全变了一个人。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是原理是一样的，
高光点。
阴影，
那阴影我怎么
还有轮廓？
对，我玻尿酸怎么可能去打出来阴影的部分呢？
其实不叫打出来阴影，
嗯、
而是说你的高光点这个地方，
我
该
高
的地方
高
了，
高了
然后那么它有阴影的地方，它就会相对来说
就会
出
去。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的高光点是在这儿，大家都会注意到我这儿、
嗯，
但是我一旦这个地方打出来了，我这地方就自然而然的话就会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
天哪，那就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去做了这些项目的话。我可能化妆时间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的确是的确是，因为它其实就可能就只是打个粉底或者怎么样改变一下肤色就可以了，它不需要什么高光啊、腮红啊，像我今天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感觉还行，
对，
其实都是化了妆的嘛。
你化什么了？你就涂了个口红，涂了点粉底嘛，其他也没有做什么嘛。
腮红有，
腮红有吗？看不出来。就是
腮红有
余梦雨的问题，
因为梦雨其实画的很好，我每次都跟他说，
我也觉得画的很好，
你不要把我画的那个哈，
就是看不出来像化妆是最好的，
对，所以说他画的很
美，
很自然，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哦，我天哪，太快了，都快结束了，马上我再问两个问题，因为我看到轮廓固定，刚才很多人都在刷轮廓固定，它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打出来都是一样的？应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每个医生打出来一样的，而且就算你打两个人的话，都不可能把他两个人打成一样的，对不对？
那如果都打成一样了，
就
想想
就一样了，
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
我记得以前在之前看到过一张照片，大家就说的是我脸盲了。我不知道谁是谁，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区别。当你没有自己的特色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
就什么都
也很不满意，
很普通，
因为你觉得看你自己就像看别人，看别人就像看你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根据他其实面部的这个我们说的骨骼，然后他的还有就是五官，还有他的比例，他是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的。然后同时的话，你的职业、你的衣着的习惯，那么这些的话呢，他还有你的性格，都会体现在你整个的外貌上面。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其实就我们刚开始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不要去追求就是
网红
的这种，就是说流行的这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那么你有你的特点，你有你的优势，你有你的一个就是说个性，那么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才是对你来说才是最美的。
其实我就跟医生沟通最好的一点就是沟通到医生能发现你的美，就比如说医生可以看到你觉得你哪一个点是最好看的，他可以发现你这个，把你这个美放大，把你这个最大的优点放大。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因为你其实比如说哈，像张颖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在温柔当中又有个性的，那么他在做注射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给他做的话，那么我
硬了
也不会太 乖。
对，我也不适合特别乖的那一种。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嗯，对，就是就像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那些港台明星真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
哎，对的，是的，
是那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真的是每个人他都很美，但是每个人的美
是
不一样
的。
是的，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就没有办法回答，就外轮廓和内轮廓精修需要多少支？
啊，每个人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其实刚才我都说了，刚才说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对对对，就是一定跟医生多沟通、多面
诊，
然后能多去聊一下。
对，
那好，我们今天直播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就结束了，然后刚才也有很多人在问吴老师的那个坐诊时间，就是每周一和周四，我们是在天府三街，然后如果说大家要找吴老师面诊的话，就周一和周四来。
刚才张颖提到了，就是说我的坐诊的时间，其实大家会觉得我在医院的时间比较少，但因为我们八大处还有灵感医生的诊所，
对对对，
所以说我每周的话呢还有2到3天会在诊所出现
所
啊。如果大家距离诊啊
都可以，我们
方便的话，龙泉和锦江，
对，就是太古
里，
太古里附近和龙泉都是吴老师都是可以坐诊的，所以大家如上次你面诊排的太久了没面上，
实在是对不起啊。
我们在7点过的时候，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吴老师刚刚做完治疗，就是刚刚截止做完治疗，然后化妆，然后马上过来直播，真的非常辛苦。如果说大家比较那个，可以问一下我们的那个企业微信的客服，问一下吴老师具体的一个坐诊时间。
对，
其实周一到周五应该是都是在上班的。
对，
周六有时候也在。这边的话都是可以面上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话直播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好，谢谢吴老师。
好，谢
谢
大家。
拜拜。
拜拜。
不能插队。